白话佛法缘起是意识形态的开始里面说，修行人要修到自己无所求，没有目的的去修，最后就达到觉悟的最高境界了。同修想问的就是，但是我们修心修行的目的不是要脱离六道永不轮回吗？同修问，修行不是有目的与目标的吗？修行没有目的与目标的话，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修了。
啊，对呀，修行怎么会没有目标呢？你要成佛成菩萨，对不对啊？你要脱离六道，怎么叫没目标呢？有目标有什么不好呢？你现在的问题你再讲一遍。
嗯，就是里面讲到修行人要修到自己无所求，没有目的的去
修。哦，哎，这个是你们的概念性逻辑性的混乱。
嗯，
无所求是讲人间的欲望。
嗯，
不求人间的欲望，求的是这些，而那些目标它是正能量的，对不对啊？它是精进修行的一种，它已经不是属于有求的了。为人家为众生的不叫求，比方说师父天天跪在菩萨这里啊，希望救度更多有缘众生，你说我这个是有求吗？你这还不懂啊？
谢谢师父。
如果您在白话佛法中讲到无我的境界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呢？
无我的境界，首先你要心中有别人，你才会没有自己。如果你心中整天的都是自己，你哪会有别人呢？所以无我境界讲得容易，实际上就是外环境上完全把自己忘了，你才能真正的无我。所以一个人能够有无我精神的人，因为他心中只有别人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你的心中都是别人吗？你整天想着帮助别人吗？你整天想着救度众生吗？你想着整天为别人服务吗？对别人好吗？如果你这些都做到了，你就是无我了。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啊。是不是在福慧双修啊，业障消除各方面都的可以的时候，才这样的境界才可以提高呢？
那当然了，全部都是外缘，也就是说你怎么样成为无我，因为你外面的环境已经造成了你心中没有任何芥蒂，心中只有众生了。实际上这些心中只有众生，就是你在帮助别人啦，去除自己的执着啦，还有能够有慈悲别人啦，关怀别人，关心别人啦，这些都是环境，这些环境让你造成了一个无我的境界，那么你就慢慢的就变成无我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如果现实生活中做到无我了，这个人是不是以后往生了可以脱离六道呢？
那当然了，这个人比方说他想做一个好的母亲，他最后想做一个让孩子都喜欢他的母亲，他就是心中只有孩子，等到他自己走的时候，孩子都会说这是一个好妈妈，所以他成为一个模范的母亲了。那我们现在学佛也是这样呢，我们心中只有众生啊，我们要成菩萨，等到我们成菩萨的时候，是因为众生成全了菩萨呀，对不对呀？没有这么多给人给你爱去做事情的话，你去为他们服务的话，你哪来的爱啊？你哪来的有这个机会做功德呀？对不对呀？平时你们在家里做功德做给谁呀？没有人可以做功德。你开法会有多少人你可以为他们服务啊？你不就是在做菩萨吗？
对。
哎，好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哦，在节目中师父多次给我们说起，人活着就是要为众生而付出，这句话弟子一直没听明白。世界上这么多忙忙碌碌的人们，不都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得失而安然的活着吗？直到前段时间，弟子在生活中找了个类似的例子来打比方，感觉好像讲明白了，想请师父帮弟子批改一下。也就是说，在十法界中，人道虽属六凡道，但也算是三道之一了，在人道里面苦乐参半，那是最好修行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就好比一所学校里面一个重点抓升学率的班级，你来到这个班级目标很明确，就是为了升学。我们今天很庆幸来到这个了生死求解脱的最好班级，就应该好好的珍惜这次机会，为众生而付出，为自己而精进，为众生就是为自己，否则 只有留级或者降级，或者干脆就别来这个班级。谢谢师傅。
嗯，实际上你刚刚讲的这个已经是比较啊，应该说不是初级的，算中级理解这个问题了。实际上我们活着为人间为人别人，你想想看，我问你几句话你就知道了。妈妈活着不是为孩子吗？是不是为别人呢？对不对？啊，很多人活着都是为别人的，但是问题你能够为众生，不是为你自己私欲所拥有的东西，那你就是真的为众生了。如果你今天无缘大慈，你就是菩萨。如果你今天有缘分的啊，对不对啊，你就帮助你们家里的亲戚啊朋友啊，那你还是小我。所以真正能够为别人的话要无缘大慈啊。所以我为什么经常讲雷锋呢啊，雷锋帮助老妈妈，背着老妈妈去看病，帮人家追车，哪一个是他亲戚啊？一个都不认识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样的人他才是有高境界的人。所以无缘大慈实际上就是说心中想的众生，心中只有众生。因为菩萨没有自我，所以菩萨才能成佛。如果只要有自己的人，那就有我自，那就是投人。因为人虽然是在三善道里边，但是他属于三善道里边最低档的一道，明白了吗？对不对啊？天道、阿修罗道、人道，人道是最低档的。所以人就是自私，再下去就是畜生道。所以畜生道的所有的畜生不会为别人，只能为自己。为什么狗很容易投胎呢？因为狗还有一点心是为主人的，所以它会救主人，所以狗还能投胎做人。其他的很多动物很难投人的，因为他们出来就是为自己，他们死了也是自己，他们就知道我。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下辈子还是投人？因为他们脑子里没有别人，只有自私，只有自我，所以他们下辈子还是我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梦中得到提醒，获得天上重要信息，把自己交给菩萨妈妈，为众生活着，什么问题都会得到解决，把自己的一颗心放下。师父您开示一下吧。
啊，把自己的一颗心放下就很简单。当你要想求某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先放下。你要拿一样东西，你必须手上没有东西你才能拿。现在你自己的心放不下，你求什么都不灵的。尤其在末法时期，台长讲过的啊，越来越泾渭分明，就是好人就是好人，坏人就是坏人。我曾经讲过一件白衬衫上面沾了很多的墨汁，你说这件衬衫还能穿吗？还算好衬衫吗？对不对？你讲起来，我大部分白衬衫都是好的，几点墨汁就是坏的吗？那你能穿吗？这算好的衬衫吗？
嗯，对，
对不对？所以到了末法时期，只有做好人，脑子里全是好的善的，啊，恶的东西不能有。
哦，那大家把自己交给菩萨妈妈，为众生活着，什么问题都会得到解决。
啊，把自己啊交给菩萨妈妈，什么都解决。只要你用心，你什么东西都。跟观世音菩萨讲，菩萨妈妈什么都帮你解决。台长碰到什么事情就跟观世音菩萨讲，观世音菩萨帮台长什么都解决。因为我已经没有自我了，我已经没有自己了啊！你们很多人都不懂的什么叫没自己，跟你说连生命都可以交给菩萨了。因为本身你到了这个境界，你根本没有自我了，你已经就像雷锋一样，他只有想到别人，没想到自己，所以这种人才能啊得到人家的爱戴，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。
我们就是无我的去为众生，就放弃自己为众生服务。有时候就感觉自己就是特别微小，小到就是说就是特别小。然后呢，有时候就是念师父那一句说无善言无浩然正气，
嗯，
浩乎在乎天地之间，然后又觉得自己特别大，充满了整个宇宙空间那种无处不是的那种感觉。这个小和大感觉就好像是有些矛盾。
一点不矛盾。
嗯
啊，对人家的时候，帮助别人的时候，把自己看得小一点，在自己学佛信心当中把自己看得大一点，这个就是台长经常跟人家说的啊，在台底下 我们要目中有人，到了台上的时候，你已经让你上去表演了，让你上去发言了，你要目中无人，实际上道理都是一样，明白了吗？就是说在度人的时候要把自己看得很小啊，我就是在帮助别人，我没有什么的，我自己一点都没什么的，在做人方面都要这样。但是呢，在加强自身修养的时候，在和菩萨接气场的时候，要把自己看得很大很大，你这样才能跟菩萨接上气场。
共修组当中呢，有几位那个负责成员一直在默默地为大家付出很多呢，也帮助大家做了很多事，但是因为在帮大家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，可能会呢随时出现一些变故，导致有的事情做的不是太圆满，差而会引起一些部分同修的指责和非议。为此，几位共修组负责同修对以后帮助大家做事有点失去信心，甚至不愿意再出面处理或者是组织共修组的一些事情。请师父为这几位同修开示一下，该怎么办？
很简单，我就举个简单例子，把共修组的组员就当成他的孩子，他要帮助孩子补功课。因为孩子不听话不弄中的好好的读书学习，你说作为他是母亲的话，他会不会放弃帮助他的孩子？他是不会放弃的，因为共修组的人不是他的孩子，所以他就不肯发这个心。观世音把所有的苦难众生都当成他的孩子这么在帮助，所以他永不嫌弃，永远这么在精进的做，所以他才能成菩萨，才能成佛。而我们碰到一点困难了，今天前怕狼后怕虎，觉得哎呀搞到我身上了，哎呀我怎么样，就不敢承担，所以这种人只能下辈子再投人。所以为什么要学佛？佛不是嘴巴里讲讲这么容易做的，佛是要付出的，任何救人的人哪一个不付出就能成佛呢？所以希望他们要好好的想一想，这些如果共修组的人需要帮助的是你的亲人，是你的孩子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会不会放弃？如果你生了十个孩子，你一个都不会放弃，因为他们都是你的孩子。正因为你没有把他们当孩子，没有爱心，你没有慈悲心，你没有无我的大爱，所以你才会放弃，因为你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为重，你没有考虑到别人的痛苦，所以你就会收手，就不会去帮助别人。这就是人的自私心，因为你拥有人的自私心，你就永远成不了菩萨，你永远成不了佛。所以学佛不是这么容易，不是这么简单的，不是嘴巴里说的，那是要靠行为和你的思维还有你的语言来不断的去努力去帮助人家，让人家能够感受到菩萨的爱。就像一个母亲一样，你要让孩子爱你，母亲是默默无闻的在奉献出。今天观世音菩萨让这么多的人膜拜，因为他是从来不顾自己，有求必应。今天小小的一个师父今天帮了你们了，你们知道有感恩心，但是你们为什么不能学着师父一样去帮助更多的人，让人家也感恩你们呢？你们做得太差了，师父只能说很自私啊，看到人家啊帮不了了，有一点问题了，马上就说掉了，马上就打回自己原籍了，就不愿意再去帮助人家了，因为你没有把他当成亲人这么去帮。但是师父也要跟你们讲一句话，如果你真的帮不了的话，你可以帮一点点，但是你如果有能力去帮他，你不帮你就是见善不做。
师父啊，那今天是父亲节，师父啊，您师父，您给大家讲讲如何去做到像你一样的无我吗？师父，
很简单，我觉得一个人要做到无我，首先要想着别人，永远要想着别人，要爱别人。一个爱是永恒的爱，佛陀爱我们，我们爱佛陀，观世音菩萨爱我们，我们爱观世音菩萨。在这个世界上要感恩所有的一切的众生，感恩一切大家对我们好过的人， 自己的感恩父母亲，感恩自己的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，感恩这个社会上给你造福的所有的一切人。天天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心中要存感恩心。你要懂得你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更好的对别人好，就是对自己好。所以一个人要无我的话，就是要没有自己想着别人。去看看哪些英雄不就是因为无我他才创造出业绩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焦裕禄好党员，他为什么？他就是的，他无我呀，他只想到村里的村里的老百姓，所以他一心为公嘛，所以一心为公，对不对啊？就是天下为公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孙中山先生也是这样讲的嘛。所以要懂得放弃自己，实际上就是最好的改变自己，改变自己才能无我，无我才能有他，有他人在心中，那你这个人就活在别人的心中了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那师傅，你像刚才提到焦裕禄，他其实人家在人间已经是人间菩萨了，一心为民服务。
对对，他真的，他是两袖清风啊，一直为他们的老百姓。他这种人真的是好，所以当年啊，值得提倡的，向他学习。你看他自己肝不好，累的嘞，他还是为众生啊。所以这些人都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所以师父现在就是在学习，是吧？学习观世音菩萨无我的救度众生。
嗯，
那你看看我累成这样，我为什么还要救大家？就是你看我不断的解答，我解答完之后，人家开心了。人家放下心了，这就是功德呀，对不对呀？
那师傅，你就是不要太累了，你可以安排您下边那些通的佛子佛弟子去干，你太累了。
哎呀，对呀、啊，那些秘书处孩子已经不错了，哎，很多的我们东方台还有我们悉尼的一些佛友已经对台长很好了，他们已经是一直在弘法呀，帮助我们电台。有时候的确是。也的确是真的是比较累一点，但是呢还好有这么多的佛子，他们大家一起在末法时期在救度众生啊，在为了这个慈悲啊，弘法事业在奉献自己每个人的这个能力啊贡献，所以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啊。
明白了，谢谢师傅您的慈悲呀、啊！哎呀，师傅真的想起看到就是想起您的模样在脑海中，真的就是想哭啊，真的，你就是那种慈悲大爱啊，就是那种帮助别人。哎呀，
是啊，你看看你们想哭，我也想哭，因为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老年人？因为我每一次看见老年人，我都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下次再看见台长，因为我都觉得他们的日子总是比我们年轻人要短一点，所以更要对他们好一点。这些老妈妈，谁要是再跟老妈妈、老伯伯去争的话，谁还学什么佛啊？要忍让啊，那些老妈妈老婆婆让我们多看看师傅啊，多握握手啊，他们真的是再过一次少一次的，所以要对他们好一点的。我们学佛要落实在行动上的，嘴巴里说哎呀学师傅慈悲啊，看见师傅了冲到前面，都把老妈妈老婆婆都拱在后面，他们年纪大呀，被你们拱的呢，真的七颠八倒的都不可以的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那师傅以后再跟师傅握手的时候，如果他有这个心让给老妈妈，让这个地主让给老妈妈，
又是功德，
那都是有功德。
对呀、啊，你想想老妈妈给他多加持一天，说不定他又能多活一点时间呢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啊，你们年轻啊，年轻人们有的是机会，还能自己修，因为老妈妈以后连修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。所以他们只能先消业障，他们在家自己要修福就很难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师傅，您当时看那个你的法会视频，你真的是那对那老妈妈那个眼神啊，师傅真的想起来就是那、哎呀，
很慈悲啊，我很舍不得他们的，我很爱年纪大的人的，我就可怜他们，我觉得他们一辈子真的过到这里稀里糊涂的，很可怜。
高门上佛法。
对呀、啊，他刚刚学佛，所以要鼓励他。我看见他们的眼神，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无助啊。所以师父要给他们慈爱，要给他们很多的爱。我不管从眼睛里啊，从手上啊，握手啊，我对老妈妈，你看我很多对老妈妈、老婆婆握手，我都是两个手，尽量多给他们点加持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明白了。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。